感谢神啊，我们中美弟兄为我们把每一节啊，啊详细的这样来解释哈。啊，我们下时间啊 ，Ken 你有没有要谈的？你这段诗篇你有没有什么要谈的没有？
他这三十五篇啊，他当中提到，就这个第八节啊，他提到这些，愿这些受这个遭祸啊，与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啊，要爱我们的仇敌啊，又会有冲突啊。
第八节是不是？
是啊。
灾害临到他们，好像是那是咒诅的话，是不是？
就是这些世人啊，愿这些仇敌啊，遭到这个报应啊，就是这个恶有恶报啊，与。这个耶稣基督教训我们啊，要爱仇敌啊，又会有冲突。
就是第三十五篇的第八节，这里谈到诗人他求神让这些仇敌遭到报应，遭到灾祸，这样的一个说法与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这种教导有没有冲突？我想我刚刚有已经在内容中我有特别有谈到这一点，因为在后面第二段12节、13节、14节这个地方，事实上对于这些恶人，他跟诗人本身他们本来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而诗人他事实上原先已经是善待他们，而且是为他们来进食祷告，为他们求神啊祈求，所以诗人是爱这些仇敌的。不过这个是过去早先的时候，那我们要来看，就是说为什么他第一段这么来讲。你要知道，如果这些仇敌他们因着原先诗人在早先他善待他这个为他们祈求，如果这些仇敌这些人他们感念这个作诗者他的这种善意，他应该会同样以善报善，对不对？作诗的人原先对他们那么好，为他们进食祷告，按理来讲这些人应该要感恩啊，可是后来却发现说这些人不但不感恩，反而在背后不断的在设计谋要伤害他。因为你从第八节这边谈到了是他们暗设的网罗，他们在暗地里去设网罗，要去伤害这个诗人。啊，诗人他凭什么要遭受这个灾祸呢？因为诗人是公义的啊，他没有理由去受害啊。啊，这些人却是想害这个艺人，所以表明了这些人是死不悔改啊。他们不感恩，不但不感恩，反而对待这个恩人，反而是用恶谋来对待他的恩人，所以叫忘恩负义。那对于忘恩负义的人，这时候你还能对他们讲爱吗？因为这时候已经涉及到他们一种公然全面的反叛情况。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求神来出手，那义人就要丧命了，已经到这种情况了。因为这些恶人的势力非常的庞大， 这些艺人是招架不住的，这个在第一段我已经有说明了，他们是被追赶的，表示这些恶势力很庞大。所以我认为并没有违背，因为艺人原先就是爱仇敌，爱这些人，但是这些人他断然拒绝忘恩负义，那最终他们失去了机会了，最终演变成公然的抵抗，公然的对抗，公然的来要杀害。那这时候如果不求神出手，那最后艺人他就会含冤而死啊，对不对？第八节是谈到是说让他们自害己命啊，是他们自作自受，并不是这个艺人来做的报复，艺人并没有报复嘛，对不对？ OK， 你认为呢？第八节是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觉得好奇啊，就像这个就耶稣基督的例子来说明吧，他在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也只是跟父神啊这样说啊，赦免他们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等等这类的事情啊，所以我才想，若果遭遇到类似私人这样的情况啊，我是不是就可以作类似第八节这样的祷告啊？
那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祷告的翻译是不是不太准确？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记得那个翻译原文的意思好像比较不是这个意思。
又或者类似尸体反啊，这个例子啊，那些用石头打他的人啊，他就是类似耶稣基督的说法啦，就是说这罪不要归于他们啊。
耶稣确实讲的话跟斯蒂凡讲的话，就意义上两个是一样的，没有错哦。他们讲的意思大概一样的啦，那他们是对他们所不知的，他们去犯了一个杀人罪了。耶稣确实也有祷告说是啊，不过这个一般人在解释说这句话是对谁来说的，是对犹太人说的呢，还是对那个边钉说的啦？阿Ken你了解吗？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是对把他钉死在十字架的边钉，还是对那当初控告他的那些犹太人
宗教领袖
他说的啦？
这个对象不一样，
你了解吧？
我不太了解啊，但我都是宗教领袖吧。
一般我们都以为他耶稣是对那些宗教领袖在说，他们定他们所不知道的啦。他们把耶稣钉死是他们不知道的了。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有关于在审判耶稣的时候，这一些人是明知而故犯的，他们是要故意要杀耶稣的，他们不是不知道。所以耶稣那个讲说啊，我们看一下哈，他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那句话哈，是路加第。路加的第23章，23章到34节， 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前面是谈到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在左，一在右。三十四节的最后的结束是说，他们就研究昏他的衣服。好，前后都是谈兵丁在做什么事情。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又钉了两个犯人，然后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再继续说啊，这些兵丁呢就研究昏耶稣的衣服。如果就33到34的话，前后都是在谈兵丁在做什么事情，然后耶稣说了这句话。所以如果照这个文学上的一个叙述的对象来看的话，这个叙述的应该是他们是指兵丁了。耶稣是对当初钉他的人，并且研究昏他衣服的人，他说了这句话了。如果照文章的描写的过程中，他应该是指对兵丁说的。那另外一个34节的这句话，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比较独特的，在 P75 跟梵蒂冈他没有这句话，而只有在西乃跟以法莲这两个版本有谈到 这句话。所以这句话有的人就到底有跟没有不知道了，不过反正有的版本是没有，有的版本是有啦。啊，如果是有的话，我们看上下文大概应该可以了解，耶稣是只针对把他钉十字架的这些外邦罗马的兵丁把耶稣钉死这件事情，也是说他们如果照上下文那意思是说他们只是在执行他们罗马人的法律，钉死一个罪人。那这样的一个执行死刑的人，他不过是在执行这个他的职责，他跟当时的宗教领袖控告耶稣，特意要把耶稣杀死，这应该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情。
还要补充那个赦免他们，这个赦免哈，可以有另一个翻译叫做由着他们吧，不见得是赦免的意思，而是说让他们做吧，由着他们做了，就允许的意思了。就让他去，
这个是一般翻作容许是比较多啦，
对啊，
有时候都是翻作容许啊，
容许他们啊。
但是他也可以确实啊，这个863这个字也有forget 的意思啊，他确实也有啊，这是两种意思啊，他有容许的意思，也有赦免的意思啦。这个看怎么解释啦。不过，大概如果你要把它翻作赦免，我们也不说它完全不对啦。所以大概两个意思都可以啦。两个意思都可以啦。耶稣是说啊，父啊，就容许他们做吧，因为他们做的是他们不知道的。那也就是都。他们既然做他们所不知道的，那就赦免他们吧。大概两个都可以解释了，都解释得通了。
所以主要这里谈的是对这些兵丁，因为兵丁是奉命行事而已，对不对？
是啊。那我们要看说斯蒂凡所谈的，我们在斯蒂凡第七章的时候 第七章的59跟60，59是实际上他们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就大声的说主耶稣接受我的灵，然后又跪下来大声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他是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不是说赦免他们不过他的意思说不要将这罪，因为这个百姓对于他所讲的这一些有关于圣殿的崇拜的问题犹太人认为是干犯了他们的圣殿条款，也就是认为斯蒂凡是亵渎了圣殿。如果就当时的背景上来讲，反对圣殿是成为敬拜亚威，而且是一个透过圣殿的崇拜来得到拯救的，这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一定要坚持这个。而这一种启示我们会发现到斯蒂凡是第一个认为圣殿的崇拜不见得就是神真正的心意所在。那我们来到以后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更加的确定给我们看到，即使圣殿的崇拜不过是一个预表，它不过是要来象征以后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拯救，那个才能够真正来成就神救恩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七章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并没有这种启示，斯蒂凡所提出的这一种新的一种启示确实成为他们所拒绝的，而他们就把斯蒂凡杀死了。如果就这个他们是对启示的不认识，而把当初第一个提出这种启示的人认为是亵渎圣殿的，那照律法的讲法，亵渎圣殿的确实是要用石头打死。我们不能够说斯蒂凡这句话讲的不对了，斯蒂凡也确实能够理解到这些人把他打死是他们坚持他们的传统观念，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圣律法的审判的标准他们来做的，只是他们认是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错误他们不知道，所以斯蒂凡确实是为这样的人来祈求祷告。所以整个事件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事件知道，耶稣的祷告跟斯蒂凡的祷告都是为这一些不知而做的人，他为他们来祈求。跟我们在诗篇第35篇里面，这些人是知明知而故犯的，这个是最大的差异。这样阿 Ken 你了解我讲的吗？
那跟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爱你的仇敌是不是要看情况啊？不是任何情况都要爱仇敌啊？
什么？
对于主耶稣所讲的爱仇敌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有不同的情况就有不同的做法？有些情况就不要爱仇敌。
爱仇敌也不能够越过律法所规定的，你可以把你个人的权益，把你个人所当得的，你可以为着你的仇敌你来舍去
牺牲，
你来牺牲，这是你个人的，你可以拥有你也可以舍去，为着你的仇敌的时候。但是如果仇敌已经 越过了不光只是你个人的权益问题，他已经干犯到律法的时候，那就不是按照我们个人可以去决定他到底可不可以免除这种刑罚的，那已经越过了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个人的权柄了。所以爱仇敌是在你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尽量的去宽容这一些仇敌们。但是如果仇敌所行的已经成为一种死罪，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够律法所宽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按照我们自己所爱的，我们就说我们去赦免他们，我们去免除他们当受的刑罚。这个你了解吗？
我了解。
我们不是审判官，你要深深知道，我们不是审判官，审判是按照审判的原则，神交给审判官来审判的。今天什么人什么时候要死，是神决定的，神也按照他的时候交给他的审判官来做审判。我们作为一个这一些人的邻舍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只能够按照我们的职责跟我们所能的所拥有的权力上，我们来为这些人来做，那个才叫做爱啊。如果我们的爱越过了神的权柄，越过了神的公义，那就不叫做爱了。爱它有它的限制啊，就这样你清楚了哈。
我补充一下哈，虽说要爱仇敌，但是爱仇敌不能跟公义来抵触啦。如果你打算要爱仇敌，可是这个仇敌他必须要面对公义的审判的时候，那还是需要按照公义，因为真正的爱它是不喜爱不义，只喜欢真理，他喜爱公义，真正的爱是符合公义的，对吧？所以如果这个仇敌他已经行恶到他必须要接受公义的刑罚，按照公义的标准，他已经不能被赦免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以因着爱去违反公义，这样能理解吗？
哦，大家了解了。
所以爱跟公义是不能冲突的，爱跟公义是要配合的。虽说要爱，可是也要符合公义，符合公义的爱才是正确的爱。否则如果你的这个所谓的爱是违背公义的，那这种爱不是真理的爱，是假的爱，是错误的爱。所以真正的爱，主耶稣要我们爱仇敌，并不是要我们违背公义的原则，是要在公义的原则之下去爱。如果被爱的对象他一再的违背公义，最终他已经不得赦免，你就不能因着爱去违背公义，否则你也变恶人了。所以真实的爱也是善良的，也是公义的，好，绝对不能因着爱去行恶，因着爱去行恶，这是错误的爱，就是这样。所以我刚刚有讲到诗篇第35篇，其实第二段算是它的前因，它的背景，它的早期的已经做过的事情， 他是用爱用善来对待这些人，他们以前关系很亲密。那那个时候早期起先诗人并不知道他们在背后来反对他了，起先他们关系很好，可是后来发现说，哦，原来他们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在背后聚众，在第十五节哈，来因着诗人跌倒患难而欢喜，表明了这些人他根本不敢念这个诗人对他们的好，反而在背后去耻笑他。最终第一段的内容，那是后来是因为这一些人成为了正式与他宣战，攻击他，逼迫他，追赶他，所以在第三节，那追赶我的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第四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所以这些人他已经公然来追杀了，请问你这时候你怎么爱他？他已经要追杀你了，他不再像以前好像是像朋友一样，不是，现在已经公然做仇敌了，而且他们不断的要来追杀，你说你能怎么爱呢？这时候你的爱也只能要符合公义啊，那就是按照他们所做的，他们暗设网罗，那求神就是让他们自己掉在自己的网罗里面，自己得到自己自作自受。所以第三段就讲到，就是说这都是回到神的审判当中，不是我们个人去为自己伸冤，不是我们个人去设陷阱去陷害他们，不是这样，不是我们去能够战胜他们，能够把他们杀灭，不是的，而是神派他的使者来追赶来抵挡，而且在第三段是说是神亲自来为义人来伸冤，来断案，来证明他的清白，来直接来治罪，来对那些恶人来治罪。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说爱仇敌了，因为这些仇敌已经做到那种无法被赦免的地步了。好，这是我的看法。所以你如果要谈实际应用的话，就要从真的要从这个这些人他的表现是不是已经到了你已经是违反公义的情况了，我觉得要考虑这一方面。
啊，跟我用一个社会的案例哈、哦，来说明一下哈、哦。有一个父亲，他很爱他的儿子，结果有一天他发现他儿子在贩毒，突然他就打了一通电话给警察，通知警察说他儿子在贩毒，警察就密报之后就去抓了他的孩子。他孩子说，你不是爱我吗？你干嘛要把我举报？他的父亲说，我就是因为爱你，所以我要把你举报，不然你会害更多的人，你会也会害你自己。从这个例证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爱。真正的爱不是去溺爱，不是去纵容那个恶，而是真正的爱是断绝那个恶，不再受恶的伤害。所以不是说恶人我们就永远不断的宽容他，那不对，我们不叫宽容恶人，我们是要希望恶人
回转，
他能够回转，而恶人要回转，他需要先去认识他的罪，而他要去认识他的罪，很可能是要透过刑罚，透过苦难，透过打击，人才会去知道原来自己错了，否则都会个人是自行己意啊，
自以为意。
嗯，好，还有没有阿Ken？
这个十七至十八节啊，
十七十八，
他有没有这个因果的关系啊？
他有没有因果关系？
就是说，十八节提到我要清洁你啊，要赞美你啊，神提示要救我的性命，救我的灵魂脱离残害啊，有没有这种因果关系在当中啊？
我先稍微解释一下整篇齁、哦、它的描写的方式齁、哦。刚才中美有时大概分作三段，一般很多的人认为是分作三大段。第一节到第十节 ,11 到 18,19 到 28. 每一段的里面它都有很类似的一种余华。也就第一个它会有祈愿的余华。祈求的依法、哦、祈求的依法，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他的祈愿，这是一种他用了六个命令语气，求神怎么样，求神怎么样，他是用六句的命令语气来表达神要怎么怎样，神要怎么样，然后呢再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在这里面呢它有七句，这七句话呢它是可以把它，也可以把它翻作是一种祈愿话，不过它是一般的未完成式，它是一般的用未完成式来表达一种祈愿，它跟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它是用六个命令语气的祈愿不一样。再来它都会有一种赞美，所以九到十是对神的一个赞美，而他的赞美是用我的魂跟我的骨来对神从内到外的一种信心的宣告的一种赞美，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的赞美，也就是这种赞美他是要不断的赞美，到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已经成就了，他就是不断的在赞美。未完成式是表示说这个是持续的动作，它不见得是指还没有来到，它可能是现在而继续在发生的事情，啊，它也可以指还没有来到的事情，所以这个未完成式不要过度的把它解释之后，它一定就是指未来的事情，它强调的是现在不断的继续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诗人他是一种信心的一种宣告，从他的魂，从他的骨，从他的内在里面来向神的一种信心的宣告，来不断的向神的赞美。同样的第二段的里面11到18，我们会发现到他的祷告在第17节，17节是可以当作是神啊，他向神求，神啊您怎么样，哎，你看着不理呢，到什么时候呢，然后他向神来祈愿，而十八节也就成为是他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赞美跟称谢，他也是用一个未完成式，他要来不断的向神来赞美。所以十八节的这种赞美他等同跟九到第十也是一样的，同样的我们看十九到二十八，他也是一样有一个祈愿，祈愿这种祈愿在二十二到二十五的时候，二十二，二十二到二十五啊，它确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三个命令语气， 22到25有三个命令语句，它跟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也是一样，有一种三个命令语句，它是一个很类似的一种语法，所以这是一种祈愿，求神怎么样，求神起来，求神混花，求神审判，这是它三个命令，相当于三种一种祈愿。而这样的祈愿完之后呢，它会一样也有从26有一种一样跟前面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很类似的一种啊，用一种未完成事来表达一种期望，期望仇敌蒙羞，仇敌暴愧。所以前面四到六也有谈到这种蒙羞暴愧，这里26节也谈到蒙羞暴愧，它的用词都一样的，也是一种期望仇敌的蒙羞暴愧。好，那第28它一样的再有一种赞美，它的这种赞美也是用一种未完成式的赞美，而前面说用我的魂我的骨，这里用我的舌我的舌头，所以也是刚好用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段落在它结束的时候都有一种从内里面向神的一种信心的一种赞美称颂，那每一段的开始或是他在他的中间，他都有一种向神的一种祈愿，神来为他伸冤申报，为他伸冤啊，那个仇敌能够遭报的这种祷告词。所以三个段落都有三个类似的语法，这样阿Ken你清楚了哈。我这样讲你清楚吗？
哦，明白了，
明白哈。所以我们来看第17跟第18，我们再回到看17跟18节。17节说：“主啊，你看。”是直到什么时候？那后面说要转回，他是来求神转回，转回什么？转回我的性命，跟转回我的那独一者。我的独一者，中文也刚才讲了，这个字其实有的人把它翻作真爱。我所真爱的，因为我的独一这个字，它确实啊，如果71本把它换作是我的独生者，那我的独生者就表示说这是我真爱的啦，因为只有我如果只生一个孩子的话，那一般就会对他非常的宠爱，所以就把它引申作是我所宠爱的，我真爱的。所以他是向神祈求神来拯救，拯救这个字原来就是转回，回转我的生命，是从他们的这种伤害的里面，从那个狮子的里面，他用两个，从他们的伤害，从狮子的里面，那来转回，来救回来我的性命，救回来我所真爱的，那好像神还没有来拯救，神并没有直接就拯救了，神没有拯救啊，他只说啊，神啊，你要等到什么？你要看到什么时候你才来拯救我的性命啊？但是呢，第十八节他又用信心的回应说，虽然神没有拯救，但是我仍然是来称谢你，在这个民众的大会中，在众民中，我继续的来赞美你。而这里的我的称谢哦，这个称谢它是用使役主动，使役主动，我的赞美，我来赞美你，它是用强调主动。这个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比较独特的一种用法，一个是使役主动，一个是强调主动， 一般就是一般的普通的正常的一种用法啊，主动用法，一般的主动用法啊。那但是如果他有在特殊的时候，他会用一种使役主动跟强调主动。英文你应该了解了哈，英文没有这种语法吧？好 ，again， 英文是不是也有一种使役主动？
有
哈。那使役的变，使役主动变成是说，本来是我来称谢你，他变成是什么？使我能够来称谢你，这样你要清楚吧？哈，十八节是要翻这样的，使我能够来称谢神啊！你到底要看到什么时候啊？你什么时候才要来整回我的生命啊？这是第十七节的祷告。那第十八节是说，使我能够来称谢你呀、啊，在大会的中间呐、啊。在群众的中间啊，哦，我使我能够来赞美你啊，那这个是一种啊向神的一种继续的一种呼求祷告，祈求神能够让他能够来赞美神。所以我们赞美神不是指你自己能够赞美神呢，诗人就跟我们谈到说，在这一种危难的里面，我们根本就发不出赞美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祷告说，神啊，让我能够来发出向你赞美的声音，这个才叫做信心的祷告，好，信心的呼求，在还没有得到回转得到拯救的时候，仍然愿意向神发出这种声音，啊，这个才是了不起的、了不得起的声音。
有这种赞美的能力啊，称谢的能力。
那刚才钟明有在谈到说，这一篇应用在基督的身上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九节，他就引用诗篇三十五篇的第十一节。那些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论我所不知道，他引用这一节，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二十六章的五十九节，他是记载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要致死他，哎，所以这一些人是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这样的用法跟我们谈到了第十一节，这一些人是凶恶的见证人起来。那凶恶的见证人这个字哦，凶恶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哦，它原文是指一个有一种故意的一种恶意的一种错误错谬，也就是它是指这种见证人是一种有恶意的错谬的一种见证人。我们把它换作凶恶，也就这种见证人，他是内心里面就有一种故意去犯错、故意要去说谎的这一种作证的见证人。那这种见证人起来，他来控告我们，来控告我。那后面那句话。有两种翻译法，是说有恶意错谬的见证人起来控告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可以翻作是说他们起来有恶意的这种错谬的见证人，就是我所不认识的人，他们起来控告我。 所以这个我所不认识的，他可以修饰这个见证人，也可以修饰啊询问我的事情，这个两种话，你这个啊也很难去决定是哪一种了哈。两个都在文化上都讲得通啊，啊不管怎么样，都是指这些人是故意用一种啊错谬，故意用一种错谬错误来控告人。哎，就是也就是我们马太福音所讲的，是寻求假见证来控告人的啊、哦。所以这个确实，一般三十五篇，有的人就把它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啊。那第一段里面用征战的角度来向神呼求，第一段。那最后一段是用神是审判者的角度来向神呼求，这两个是一个啊，用不同的角度，把它来重复来向神呼求啊。那中间就谈到这一个他所遭受的这一些啊不公义的事情，他有一种啊前后对应的十一跟十二，他跟十五跟十六。是其实都是指一样的啊，谈到这一批人，他们怎么样对待这个受控告的人啊？那十三跟十四是指这个受控告者本身，他用三三的方式来描写他对待这些仇敌。他用对待仇敌的方式是当仇敌是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谈到这句话，他们生变，生变这个时间呢，就是说他们软弱，他们衰败的时候，仇敌在衰败在软弱的时候，或者这一些人他们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是用三个方式，第一个穿麻衣，再来是进食刻苦，再来是缓护祷告，还用这样的人帮他的弟兄，他还是能当他看作是弟兄。弟兄在生病在软弱的时候，他所显露出来是穿麻衣、刻苦、进食、缓护祷告来对待这样的人。那他的心情对待他们，他用的是如友、如兄、如母，用这三个方式看待他的啊这些朋友们，把他看作是如朋友、如兄弟、如母亲，啊，用这三个方式，都是用三来描写他对待这些人的尽心尽意。那反面十一跟十二跟十五到十六啊，刚好是极大的反差啊。那这样的极大的反差之后，才有十七跟十八的祷告。所以11到18也可以说是这一段经文的最中心点。诗人他为什么会发出向神求跟他一同征战，他会向神发出求神是成为一个审判官，审判这一些不公义的人，最中心点这是第11到第18，他所遭遇的是这么样的不公义，而他向神发出的这样的声音，那求神来回应他，那这个是整个第35篇里面的啊的内容。阿Ken，这样，我讲的这样，你明白吗？
啊，明白。
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
不要了。
好，那个凯婷，有没有要说的？
就是啊，读这一篇啊，那感觉就很像在看那个八点档啊，都好像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然后都发生了以后，然后才会，我不要说了，八点档你们就知道那个戏嘛，就是有点是感觉就是很烂 在靠北那样，只是会想说为什么一开始啊神就给我们赐福给我们啊，因为其实我们肉体是在人世间嘛，对不对？那在人世间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力量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比方说人世间所拥有的，比方说应该说神怎么不多赐给我们一些荣耀这样子，那好让我们去跟那些仇敌要征战的时候啊，我们有相当的能力啊，不要一直在挨打或者是被欺负这样子。
我们看大卫哈，大卫不是说一开始
这个是大卫王写的诗吗？这是大卫王写的诗，
他前面有写一些大卫第一句话的。
那是不是其实神其实有似乎给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人犯了错以后，所以我们才会受到这么多的苦难啊，那受到了这么样的欺负啊，然后我们的那些光彩啊，那些荣耀啊，就都没有了，然后就必须要靠我们的信心啊，靠我们的等待啊，然后再依靠的神，然后再把它就是到最后嘛，你知道那个连续剧的最后的结局就是好人都得胜这样子嘛，坏人就会得到处罚这样子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苦，你要了解苦难哦，到底苦难会临到我们，它有什么样的背景啊？它苦难临到我们，不是只有单一的因素啊。第一个，当然我们说苦难临到我们，可能是我们犯错，就是用管教的角度来看呐。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都需要透过这种从错误的里面去学习，那错误中间的学习就需要带来管教，尤其是刚初步的时候，对一个还不懂的时候，他不能够去判别的时候，往往比较需要管教式的，那用管教式的话，会它的效果会很清楚。希伯来书我们也有刚读过哈，神来管教，神对那一些人的管教，是因为他们犯错了，人犯错神才管教。第二种，对比较已经从婴孩脱离了，他已经开始在成长的过程中的时候，那有时候就不见得是纯粹是因为你犯错，而是神要让人去成长，所以在人的成长中，苦难就自然就会临到。人如果过度的一帆风顺，他会很容易就产生安逸的心态跟自高自大的心。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苦难，他确实很难能够去完全的成长起来。古人也谈到说要饿其体肤啊，
空乏
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这个中国人讲这个确实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啊，他就必然要有苦难临到他的身上啊。神对于他的儿女要来成长的这条路上，他一定也一样有苦难要临到他的身上，这是必然的。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就谈到说，一人受苦是理所当然，一人受苦是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再来第三个，有时候一人的受苦不见得是指汪为的一人本身，他是为着其他的人，他为着别人来受苦啊。所以我们今天受苦不见得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因素，我们自己的因素啊，不是，可能不是你个人犯错了，也不是神要来让你成长，而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的因素而来受苦，那个就是更高的更高一阶的啊。那我们看到基督最后是为罪人来受苦，那个就是更高的一种苦难，这种苦难就会成就神救恩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说苦难临到， 它有都有它的背后的因素，那看我们个人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要去思考，不要说受苦就受苦就算了啊。有人生病啊，生病就赶快找医生，也不去询问说为什么我会生病。啊，有人落在别人的攻击中啊，我管他的，别人骂是他的事情，而不去想说为什么别人会骂，别人骂到底是我真的我错了，还是神在考验我们，还是有其他的目的，我们都要去思考。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不要当一个心破面，不要当一个喇叭啊，一个简单的人。有时候要真的是要好好去思考，去寻求。啊，凯婷，这样可以吧？
可以哦，对啊，因为我在想说，唯一能解释的，也就是真的是苦难是为了要成长啊。人没有在没有受到好像那个阻碍的时候哈，就也会很骄傲啦。然后好像苦难的话才会比较去想办法解决，对不对？
是啊。
可以，应该对。
那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你看这诗篇的内容，请问这些苦难是来源是什么？是神给的吗？我看来是这些苦难是由于这些恶人，是他们加给这些义人的，是来源于这些恶人，对吧？来源于这些恶人，因为
他第一节不是说与我相争的，还有与我相战的吗？可是我觉得相争的跟相战的就不会是只有一方，你知道吗？
对了啊，苦难是什么？就是第四节，第四节，你看第四节，不是神在寻索我命来谋害我，对不对？而是这些恶人他要来谋害我。苦难是由于这些恶人他们要来谋害我，所以才造成我的苦难啊，他们来追赶我啊。第三节讲那追赶我的，就是这些恶人来追赶我。那然后第七节是这些人他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苦难就是他为我设陷阱啊，他就是要我掉到坑里啊，他就要害我的命啊，啊，这个就成为我的灾祸。可是呢，他祈求第八节是说，愿灾祸是忽然临到他们身上啊，就说这灾祸希望不要临到我身上，是要临到他那些人身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些苦难、这些逼迫，是来自于这些恶人、这些恶者。那神在这当中，我相信这也不是神的本意啦，但是只是说神暂时容许这个苦难临到义人身上。那因为这些苦难是来自于这些恶者嘛，神容许，所以刚刚谈到的说这些苦难神容许在义人身上，它有几个原因，几个可能性。有谈到是可能这个人他是受管教，可能呢这个人他是需要成长，可能呢神允许这件事呢是对更多的人有益处，有多种可能性。那不论如何都是对这个愿意追求真理追求公义的人都有益处，只要他愿意倚靠神，面好好的寻求神的帮助，最终神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来拯救他。 啊，在这当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倚靠神的人，这些义人就会让他们去掉这些缺陷，去掉问题，再来提升他的能力，让他有忍耐力，有信心，更加有信心，再来最终让他有得到神拯救，就有好的见证，可以向更多的人做见证，可以完成神的救恩。好，所以神容许苦难发生在义人身上，而且维持一段时间，这个有神美好的旨意。因此我们就用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是一个愿意遵守神的约，愿意做一个义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我们仍然受到不平之冤，仍然被人冤屈而受苦，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原来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一些美好的旨意，要我们学习忍耐等候，最终可以不仅对我们个人有益处，而且对其他人也有更多的好处，会因着我们忍耐等候，最终来达成这些美好的事情。好，神的能力也彰显，神的荣耀也彰显，这样子我们能了解这一点，就能够了解，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苦难在我们身上的意义，以及我们就可以懂得如何面对它，而不再愤愤不平，就而不再就是无法逃脱出来。而最关键，诗人虽然是求神来为他征战，来求神让那些义人恶人遭报，但是在整篇诗很关键的，刚刚有提到，就是他在这当中，就算他不可能没那个心情，没有那个祷告赞美的能力，他还要求神使他有赞美的能力，使他能继续赞美称谢神，这个就很特别。人往往容易因为苦难而不愿意祷告，而不愿意赞美神，但是诗人他很强调求神帮助他，让他愿意，让他可以继续不断的来赞美神，尤其是在那种很痛苦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哦，你觉得呢？
好，我们时间上的关系哈，我们先谈到这里了啊。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69首，感谢神。感谢神使我能见证主一杯来，
感谢神使我能见证主，感谢神使我能荣光主，感谢神引导我路，使我活着却为主活，感谢神使我能认识主，感谢神使我只感谢你，感谢神使我为主受苦，感谢神使我忍耐，使我能赞美你，使我大能作证，使我内全副军装的灯得一颗的之神，使我能赞美你。 装跌倒的一颗弟子圣，
奉主圣名祷告，哈利路亚。